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呢是猜疑是真灾或是祸灾齁。那请弟兄姊妹能够举起手来为讲台也为自己来祷告齁。我们为了这段时间求神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每个人都有美好的领受。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孩子要再一次的为到我们主啊，是的，这段时间我孩子要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请求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大能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让孩子讲出来的话都深入圣灵的恩膏。主啊，带着信心主啊，带着主啊，是的，你自己的大能。主啊，让每一个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被你的道来洁净，被你的道来建立。主啊，是的，被你的道来释放。主啊，主啊，让我们主啊，真的是在当中再次经历你真理的大能。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我们的口都献上给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是第几章？21章，很好，历代志上21章哈。那今天我要来分享19章的1到8节。那我们知道历代志上呢，18章到20章都在讲大卫的，记录大卫主要的战争。那19章它记载呢，这两场战争原来是可以不用发生的。那怎么会发生这两场战争呢？是从一个错误的决定开始，演变成为死伤几万人的一个下场。这场国际战争呢，联军呢，居然是由于人际关系的当中的猜疑而起的。那我相信一直以来呢，人际关系的纷纷扰扰跟这里呢，跟这个猜疑呢，都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了解这个猜疑的一个真相。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个经文的概要齁。那我们先来读历代志上19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造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使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界，见哈嫩要安慰他，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要详查窥探请赴这地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了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1000他连的银子，从美索不达米兰、米亚、亚兰、马加、索巴布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好，那我们就读到这边哈。那我们先来看经文的概要，是亚门人原本是居住在约旦河边的一个小民族哈。那在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亚门人跟这个以色列人有过冲突。在大卫呢躲避这个扫罗的期间呢，在政治利益上呢，亚门人跟大卫有结盟的关系。所以在第一节当中提到这个亚门人的王拿辖，他死去了，他是一个在位很久的一个领袖。他在位的期间呢，以色列的政权从扫罗转到大卫的手上，他却一直守着跟大卫的合约，没有跟其他的国家联合来对付以色列人。后来呢，这个拿辖过世了，大卫就派人呢，派这些大臣去跟亚门的这个新王表示哀悼，并且要继续保持两国的这样一个和平关系。可是呢，亚门人的这个新王呢，他不是这么样的想的。他不但呢，没有跟大卫派去的使者定下这个合约，反倒严重的羞辱这些使者，公开表明呢，他跟以色列人为敌。好，我们知道这个亚门王呢，哈嫩呢，他知道大卫一定会追究这件事情，所以他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一个策略，用金钱呢，就收买附近其他的军队，准备跟大卫打仗。所以大卫就派了约押将军呢去迎敌。那这个我们看到大卫的军队是大获全胜。 那这两场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因为错误的判断决定让亚门人和亚兰人呢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好，我们看一下有关这个新王呢，好，有关新王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嫩呢，我们看到这个哈嫩不是一个具有这个独立思考并且呢能为大局着想的一个人。他听了周围的人的话，就把大卫派来吊唁他父亲的使者当作是间谍，然后做一个非常挑衅的一个行为，就是用双重的羞辱呢来对待大卫派来的人，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一个危机当中。圣经中呢还有其他类似哈嫩王的这个王哈，就在列王记上的一个十二章记载，所罗门王死后呢，他的儿子罗波安就呢这个要继位，所以百姓到这个新王面前，告诉他们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哈，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重了。那时候罗波安身边有两批人马，一批就是他父亲留下来的老臣，哈，一批呢就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玩伴。那罗伯安就问这两批人的这个意见，年长的就说要善待百姓，百姓就会长久服侍王，可是年轻的呢却说什么样，他说要更把重担加在百姓的身上，好显出你做王的威严。那罗伯安就听了谁的话，听了谁的话，听了年轻的王伴的话，结果呢以色列呢就从此开始分裂为这个南北两国哈。那哈嫩跟罗波安呢，他们在登基做王不久的时候，就给国家带来了灾难，因为他们在下决定的时候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凭着血气来做决定，只想到表面跟眼前的因素，用最能够表现自我的一个方式来做决定。所以从他们身上我们要学习不要用血气来做决定。我们来看这个二到三节呢，这个哈嫩呢误解大卫的用意，因为他这个猜疑太重了，结果自取其祸哈。他听从别人的想法，听从这个他的大臣，而没有自己详细的了解，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实我们呢，这个错误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我们常常会因为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讲一些事情，或告诉我们某个人怎么样，我们没有详查，我们或许就做出了这个错误的一个判断，甚至没有做出合神心意的行动，所以呢以至于可能成为人所操弄的对象，或者仇敌所使用的工具。人都是很容易受影响的，可能加上我们过往的经验，我们很容易猜疑别人，我们可能去查问别人的行动，去怀疑别人的动机哈。我们待人处事，我们确实是要谨慎的一个谨慎明智，但是我们不要凡事都推断别人是不怀好意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四五节呢，这个以色列城人他们都是留着胡须的，如果被别人强迫剃去胡须呢，会使他感到异常的难堪跟羞愧哈。况且呢，这个大卫的死臣还被割下这个下半截的衣服，露出下体哈，半身赤裸，所以哈嫩呢，其实他羞辱这些人，就是要来羞辱以色列人哈。那哈嫩呢，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哈嫩他并没有因为他做错事来认错，他寻求大卫的饶恕和好，他反而呢花大笔的金钱来遮掩过失，他这样做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所以我们知道掩饰过错呢，常常比诚实认错要付的代价还来得高。人想借着自辩来平息过犯，结果呢过失就更加的严重。倒不如当我们一发现我们自己有过错的时候，我们立刻跟对方呢寻求饶恕跟和好，这样就可以避免双方免去许多的痛苦和烦恼。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分为三大段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第一大段我要讲这个，因为虽然是国际战争，但是我们知道这对我们人际关系有深切的提醒。我第一大段我要讲人际关系的重要，第二大段我要讲这个猜疑的一个真相，第三大段我要讲到怎么样胜过猜疑的一个操练。第一个大段我现在讲这个关系的重要哈。好，这个关系的重要呢，通往它是一个通往幸福的路哈。有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人生变得温暖跟幸福的方法呢？有，就是跟周围的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来回想一下，什么时候你觉得最幸福？是什么时候你感觉最不幸福？经济上没有问题就感觉幸福吗？囊中羞涩就感觉不幸福吗？其实呢，真相是什么？ 固然物质的问题呢，会影响我们的人生，不过比起物质来呢，带给你更大的影响就是人际的关系。我们看到那些取得成功位在高位上的人呢，他们心灵很空虚，也很不幸福。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没有很多财富，也没有外表的这些傲人的成就，可是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非常的幸福。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跟周围的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呢，他的人生就变得很轻松。然而呢，在生活在关系中有隔阂的人呢，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就会变得无比的沉重。所以这个问题呢，无论是信徒或非信徒呢，都要一起面对解决的共同课题。在圣经里面，圣经呢是一本关系的书，因为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而且呢，他自己呢就是一个关系的神。神创造这个世界，并把亚当夏娃呢创造在地上，这件事情呢就象征着我们非得要在人际关系生活中不可。那圣经中所有的矛盾，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从人际关系引起的。好，我们知道从现在的一个物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来看，我们是一无所缺的，一无所缺，什么就是物质非常丰富的，但是得忧郁症跟这个引起自杀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知道这个为什么呢？是关系呢，这个恢复呢，会帮助我们从忧郁的人生转变成幸福人生的一个开关，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幸福。所以为建立美好的关系，理论很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具体的去实践。我发觉上帝在要祝福一个人或祝福教会的时候，他都要求我们去做一件事，就是堵住破口，然后医治伤口，就是恢复关系。恢复呢，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还有跟万物的关系，我们都是一直为此在努力的。那我们知道上帝呢，他来到这个耶稣来到这地上也是为了要恢复关系。在十周年庆之前呢，我们为这个十周年庆的筹备在祷告。好，十周年庆有在场的请举手，十周年庆有去板的有在场的举手， OK， 好，过半。好，随着上帝的引导呢，我们就开始呢祷告，那神就来带领我们呢，就是为到就是带着教会的祝福奉献呢，前往去探望第一任的牧者邵涵芳传道，为到彼此爱的亏欠，彼此道歉，彼此祝福。那感谢主，在这十周年呢，我们却看到那个合一，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个圆满。我想这都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影响的，以至于呢，这个当这个邵老师呢被接去的时候，我们心中了无遗憾。关系带，当关系的恢复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个喜乐、满足、圆满、幸福、丰盛，那样的感受。圣经告诉我们说，诗篇133章第一节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你觉得幸福的感受可以想一想，有时候呢，当你们全家很欢乐的时候，在那边聚餐聊天，或小组弟兄姊妹在那里，哇，这种没有隔阂，那种喜乐，那个是一个幸福的画面，是很满足的。那当可是当关系破坏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呢？是产生何等的痛苦。我们试想，我们跟我们家人、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父母亲、兄弟姐妹关系破裂的时候，人承受的压力是非常的大。那种觉得孤单、困苦、被拒绝、隔绝，而且产生的压力、惧怕、不信任、苦毒、怨恨，甚至我们的生活呢，真的是没有幸福可言。每天活在这个压力跟这个重担底下，也没有喜乐平安可言。刚才会后就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讲，就是她跟关先生的关系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痛苦，一个痛苦。好，所以这讲到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人际美好的关系是一个通往幸福的道路。所以人际关系破裂，其实我们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可能在小组，可能在教会，你说不要来小组了，不要来聚会了，我不想回家了，而且呢，我可能不想要上帝了，可能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好，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人际关系能够彰显信仰的一个深度。 好，我们会说一个人，当我们说这个人，他的信仰很好，灵性很好，这个人呢信心很好的时候，一般我们会看他有哪方面的表现。可能他有守主日，他有小组，他有十一奉献，他有服侍神，他有传福音，很认真灵修祷告。OK， 我们都是看到他外面的这个信仰生活，来评论他的信心如何，来看他的信仰如何。不过，这个在神的眼中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标准吗？神会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信心，或是渊博来定罪别人，或批评比自己软弱的信徒？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的信仰是很好的，只能说他不过是认真的过宗教生活而已，并不能够得着神的称赞。那神所喜悦一个成长的一个信仰是什么呢？答案就在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你说何以见得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2:37-39，我们来读。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其实这是同一条诫命。圣经也说，你如果没有办法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又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其实呢，我们应该都可以知道说，当两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两个人生命还不错。或者是说，或者相反，我们就觉得说，他们离好生命很遥远。我想大家都可以认同，如果呢，有一个人说我很爱神，可是他跟每个人都不合，那我们可能就要自我检视一下，我生命有哪些方面呢，必须要做调整。我们看到神呢，是多么的看重和睦这件事。刚才我们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彼得前书3:11，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他说我们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要一心追赶。还有马太福音，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帝的儿子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哦。好，罗马书12:18，来，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可以行，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来，罗马书14:19说，所以你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要追求和睦的事，跟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来，以弗所书2:14，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最后一节，你们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这所有的经文都指向一个，就是上帝非常的悦纳并且看重和睦跟人的关系，和睦这一件事情。所以作为上帝的孩子，有信心的生活不仅是信仰的操练，同时也要住在这世界的时候跟别人一起生活时结出美好关系的一个操练。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关系嫌隙的润滑油是爱。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的道路时，这个10之8-9是不如意的，而且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我们走这条路是窄路。所以呢，或许我们的环境很困难，可是呢，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又出现了嫌隙呢，那我们人生就会感到非常的疲倦。那为什么人的关系这么难处理？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中人际关系总是这么令人难受呢？总是会发生这些令人难受的事情呢？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什么？因为罪。因为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看这些都是好的，都是甚好的。这是神对他造物的一个评价，都是好的，甚好的。可是呢，在神眼中这么美丽的关系却被破坏了。这破坏的起点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人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也就是因为不顺从上帝的话语。所以呢，当人开始不顺从上帝的话语，我们所有的关系才会变得这么难处理。所以人被赶出伊甸园，大自然呢，地土长出荆棘蒺藜，大自然跟人的关系遭受到迫害。然后呢，这个人呢，人跟上帝的关系隔离了，然后呢，人跟自己的关系也产生了问题。因为人呢，不知道从哪里来，人失去跟上帝的连结，失去那个尊贵能力，失去那个引导，人对自我的怀疑、自卑，这个不 没有确信，然后开始呢，人跟人之间出现问题，看到这个亚当夏娃互相的怎么样，互相指责，看到兄弟呢互相该隐亚伯互相相残，看到这些父子的关系，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都破坏了，都破坏了齁。所以我们知道是因为罪进到了人类。那我们神呢，为什么耶稣基督呢，他却道成肉身，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这地上呢？他就是要叫这破坏的关系变成完美和谐的关系来到这世界。在以弗所书呢，这个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而且以他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交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呢，他的一个牺牲，他将自己呢这个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来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十字架就是爱，就是神公义的彰显，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这个作为爱的证据给我们看。所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他借着十字架的牺牲跟救赎，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跟自己的关系，恢复跟人的关系，恢复跟万物的关系，来成就和睦跟和平。这是耶稣要恢复的，也是我们上帝的子民，也是神的教会所要努力的，就是不断的医治伤口，修补破口，医治伤口。好，我们看到创伤呢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有一次呢，金融者牧师在院子呢见到几个小孩子在玩耍，他看到他们好可爱哦，就过去摸摸几个孩子的头。后来听说因为这件事情呢，有些信徒心里就受伤了。诶，怎么摸孩子的头会受伤呢？理由是他摸了别人的孩子的头，没有摸我孩子的头。所以这样想，他觉得这个金牧师呢偏爱其他的小孩，不喜欢我的孩子。所以这件事情让金牧师觉得很困扰。后来呢，他说呢，就去了解这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故事，他才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呢，他父母亲就离开去世了，他在孤儿院长大，以后找到这个结婚的对象，可是他内心一直存着呢从家庭受到的伤痕，所以一些鸡皮蒜毛的小事对他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就让我们明白，心里若有伤痕，我们就很难跟别人处理，很难处理跟人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周围都是充满受伤的人，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被一些过去的痛苦所纠缠着。伤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从父母亲开始的。好，那跟父母亲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孩子比较多的家庭呢，父母亲不知不觉的就会有偏袒。好，所以有的孩子就会想到说，我都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爱，爸爸妈妈都不爱我，比较爱谁。好，那每个孩子的气质能力啦，他的脾气性格都不太一样，有的孩子非常优秀，他学习东西很快，有的孩子再怎么努力，他还是会觉得功课跟不上。如果这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可以多关心他，好好的掌握孩子的长处跟短处，能够鼓励他指导他，孩子就不会觉得父母亲呢是怎么样，是偏袒的。那我知道有许多时候父母亲还是有大小心，还是会比较偏袒孩子。那当孩子看到父母亲这样的时候，他们呢心里就受伤了，对爱也会感到缺乏。有时候呢，在这个朋友的关系当中也会产生这种伤痕。那报纸上曾经登过这样的消息，就是一个远警抓住一个女凶手，她绑架并杀掉她朋友的孩子。更让人惊讶的是，她杀人的动机就是呢，她是一个离婚的女性，她每天过得很辛苦。然而呢，被杀的孩子的母亲每天过得很幸福。她杀孩子的理由是因为她羡慕、嫉妒还有恨恶。所以通过这个事件，让我们明白心里的伤痕会让我们人际关系变成悲惨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人若犯了罪会有羞耻感，良知会提醒来责备我们已经陷在黑暗当中。但是当我们处在受伤的里面的时候，受伤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会往回退缩，我们会躲进这样的一个黑暗里面。这个时候就让撒旦有合法的一个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当中，使我们成为加害者，成为受害者，变成为加害别人的人。所以成为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推开这样的一个黑暗国度的邪恶势力，我们必须要先处理我们自己的伤害。 我们过去我们认为撒旦、邪灵、魔鬼都是住在偶像里面，都是住在庙里面，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原来邪灵他也住在伤害的里面，而且他躲着非常的好，躲着非常的合理。所以我们认为属灵征战是往外打，可是呢我们现在要知道属灵征战要往里面打，而且打到我们的为难处。在属灵征战中，伤害是仇敌呢他所设下的路障，为了让我们怎样再三的无法跨越，而且呢让我们一直在处在同样的障碍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没有办法跨越，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命定。所以我们需要来一个自我检查，查明我们的生命中有哪个是给邪灵留下的通路。好，那为什么创伤是邪灵找上我们甚至透过我们来工作的一个通路呢？譬如说我们里面的没有意义感，我们里面的自卑、孤单，或者是感到绝望，或者喜欢掌控，或者在凌虐的家庭中长大，或者是跟父母的关系疏离，甚至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借着上帝，借着祷告来明白这个邪灵的通路跟他的一个属性，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突破。我们知道我们非按着规矩我们就不能够得胜，在场上比武，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法则，上帝的法则，我们要反其道而行，跟这个世界有相反的一个做法。所以当这个世界高举仇恨的时候，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当这个世界都在抵挡权柄的时候，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们就让仇敌没有办法能力来工作。好，这是讲到这个受伤呢，创伤所带来的影响，仇敌是可以藏在伤害里面，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把它合理化，很多东西会让仇敌有通路有通道借着我们来工作。所以这个创伤是比我们明显的罪更难被察觉，但是我们要征战得胜，我们就必须要查出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仇敌的通道，我们接下来会让大家更多的来明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来看猜忌背后的真相。好，第一个，你所猜测的事大部分都不是事实。好，我们看到呢，这个当我们怀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变十分负面，把最坏的镜头放在大脑中重复的上演，甚至对话、表情以及内心的活动。但是呢，因为他这一切在你的大脑中这个活灵活现，所以呢你本来只是猜测的事情就会变得好像很真实，那自己就会对虚谎呢置信不疑，像哈嫩所行的。但是呢常常呢我们猜测的事情呢是真实呢是南辕北辙，与事实是南辕北辙，因为我们对事情的虚虚实实早已分辨不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态度就会多少带有苦毒。好，那我们为人怎样，我们的心怎样，为人就怎样，这种苦毒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成见会带来猜疑呢，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呢，这个亚扪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重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要详查窥探这地吗？所以呢当人心中有成见的时候，纵使别人呢是好心是爱心，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的猜疑，变成坏心跟恶心。而且单听一方面的是非，会让你深信不疑，且以为罪证证据确凿，就没有办法，就无需再查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若是只听一方面的一个理由，我们只听另外一方面，会发觉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委，很多重要的因素被隐瞒了。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一节，我们才来读，来，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这里这个尼哥底母为耶稣申辩的时候说，你没有听本人的口供，你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律法还定他的罪吗？那我觉得我们常常呢，我们这是人的本性，我们在我们说我们要来查考圣经的时候，必须要几个原则。第一个，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第二个，我们要上下文要查，要对照上下文哈；第三个，我们要这个了解当时候的时代背景哈，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把这一段经文抽出一句话来，然后加以解释。可是呢，在我们互相呢弟兄姊妹当中，互相在叙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在转述事情的时候，常常是断章取义。哦，今天这一句话，可是没有顾上下文，也没有顾当时为什么他什么处境讲这句话。而且人还有一个 一个很诡诈的一个本性，就是我们会避重就轻，我们会把不利我们的东西都删掉删掉删掉，就把那一句凸显出来。所以在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协调纷争的时候，有时候夫妻来讲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们讲的居然是同一件事，真是南辕北辙，相差的非常的远。而且弟兄姊妹来叙述的时候，觉得说诶，这你们讲的是同一件事吗？怎么会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要了解人性，我们在整个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才不会成为别人所操弄的对象。也不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常常很容易就情绪就被挑动起来，就义愤填胸，然后就成为很多的政治啊各样的操弄者。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知道这个人性。有时候呢，我们的批评是凭单方面的偏见，会让听的人误导。就刚才我说的哈，可能他就是避重就轻，讲出那一句话，也不顾上下文，也不顾当时的处境。那我们未经查证呢，我们就对人就有了成见。原本肢体可以坦诚相见的，一有了成见呢，我们的很敏感的就会往负面的方面来思考，而且呢，我们心里就有苦毒跟死结，这是魔鬼分化信徒的一个轨迹。所以每一个神儿女呢，都要小心提防。在箴言里面呢，提供很适合我们现代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警语。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涂抹恶迹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边特别讲这个不善纷争，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就会成为一个不善纷争的人。从所罗门王一直到现在，人性的败坏没有分别。圣灵要所赐给我们的是合而为一的心，但是撒旦常常利用人性的软弱，在弟兄姊妹之中制造猜疑、负面的敏感，负面的敏感，还无故的自我受伤，又凭着猜想而对别人有了苦毒的一个怨怼，好像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表面都相安无事，但是呢，仇敌已经在教会中做了不少不善纷争的工作，又有不少信徒在毫无预警之中就成了撒旦的工具，挑起是非。感谢主，我们看到习惯猜疑的恶果，这个因为没有人喜欢跟一个习惯猜疑的人靠近，因为什么？猜疑的人那很难跟别人建立真实的关系，因为他都是防卫跟疏远。那猜疑呢，也会呢形成我们思想的坚固营垒跟这个思考模式，所以一个猜疑的人他不猜疑呢，他对他来说是一个不舒服的。好，这所以第一个真相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很多我们猜疑的事情大部分都不是真实的。好，第二个呢，事实的真相是大部分人都很忙，根本没有把心放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对某件事或对每个人生某个人生气，你想过没有？这个人大概都不知道你在为这个事情生气，而且呢每个人几乎都把自己的心呢放在自己在忙的事情上面。我处理过两个姐妹的问题。那这个姐妹呢，假姐妹呢，她就是已经受苦很久了。然后她就是来讲的时候，就是这个泪眼婆娑。她说满腹委屈，她说姨姐妹瞧不起我。然后什么时候她没有看我，什么时候她的眼神让我受伤。那这个姨姐妹呢，她完全不知道假姐妹已经为此受苦了长久，可是姨姐妹完全不知道对方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他什么时候又不看他，他什么时候又什么好像斜眼看他，他完全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可能我刚好跟他心里有一点疙瘩的时候，刚好今天他遇到些事情，好，然后知道是很沉重，所以头低着没有看我，我就觉得你看他就是连看我都不看我了。或者说刚好他在跟某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你看他们两个就是在讲我怎么样 OK。 是不是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猜疑？诶，奇怪，为什么他们两个正在讲话，讲得很高兴，我过去他们就停了。哦，糟糕，他们一定在讲我昨天发生的那件事。他根本就不是。有时候你的猜疑跟事实是这个南辕北辙，是相差很远的，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些可能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 胜过猜疑的操练。第三个呢，事实呢，你的猜疑来自你期待那人的肯定。你对一个陌生的人你不会猜疑，对亲近的人你去处处在意，因为你在乎他们的心。甚至当我们被猜疑所困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时候马上的来交托祷告，恳求上帝的带领，甚至呢要找机会跟对方呢有智慧的来厘清问题，往往是皆大欢喜。因为神会让我们，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神让我们会想起对方的好处。好，因为当我们去猜疑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见了，我们会为对方的举动来辩护。甚至呢有更好的方法，就是你渴望别人的关注的时候，你就把这样的渴望移注到别人的身上，向别人施予爱跟关怀跟怜悯，那猜忌很快就会无影无踪。好，第三个呢，我们要看脱离猜疑的一个操练。第一个，我们要跟神连结，顺服神，过着枝子连于葡萄树的一个生活，是消除猜疑的基本方法，因为它会让你越来越有主的生命跟性情。富兰吉呢，他在这个作者在三重战场中，我们来读来，胜利始于口呼耶稣的名，而成就于真有耶稣的性情在你心。胜利刚开始是你呼求耶稣的名，但是它成就于真有耶稣的性情在你心。那我们常常对面对属灵征战，我们就说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捆绑，这个撒旦魔鬼离开，好，立刻命令你出去。我们一开始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先从基础做起，这个基础就是要顺服神开始。怎么顺服神呢？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好，所以当我们自己也在，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征战，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不顺服神的话，我们自己也现在有仇敌已经攻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没有立场，我们也没有力量来祷告。那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知道顺服神的重要。面临征战临到的时候，你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侦测出仇敌已经潜入我的阵营了。在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赶逐他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做一件事，什么事呢？我要像雅各书四章七节所说的，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所以你要先做一件事，就是顺服上帝。怎么说呢？好，我来解这个，因为呢你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光照我们的内心，检视我们的内心。我们要谦卑的问主说，主啊，我不知道在哪里留下破口让仇敌攻击，到底我的属灵防护网是哪里有破洞了。好，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破口带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求神赐给我们恩典怜悯和他宝血的洁净，让我们再次能回到那个公义的位置上，让我们可以再次顺服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口宣告见证神的话语。我记得我前阵子为教会的纷争扰乱，我做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光照我一件事，就是呢他告诉我说，你们都循着世界的方式在行事，世界的方法在行事，因着人心中的惧怕还有不安全感，我们要寻求人的认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许你讲的都是事实，但是呢你去为了里面的害怕，然后不安全感，害怕被误解，害怕被污名化，所以你就要去寻求人的认同，然后呢你就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人受到影响，他就要选边站。哦，那这个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造成了分歧、分裂跟分派。你认同我，好，我就是要寻求你的认同，所以我跟那个人这样，所以站在我这边，好，然后他又去跟别人讲，你看啊，等等，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OK， 好，哦，对，对，所以当这个被影响的人看到对方的时候是怎么样，心中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猜疑，产生甚至有很多的苦毒，甚至有很多的这一些的负面的一个效应。好，所以上帝光照我说，其实在这当中你们已经开始在做分裂的工作，纵使你讲的都是事实，但是你已经在做分裂工作。神又光照我说，他说得胜之道乃在乎高举，明白高举是从神而来，讨神的喜悦胜过人，深渊在神，神必报应。而且呢我们胜过，要胜过一些的惧怕，最重要是我们里面有惧怕，所以这世界也是因为惧怕他们在那里结党分派。那 短暂的被误解，却赢得上帝的喜悦，所以禁止为自己伸冤而造成教会的分裂。神又更光照我说，在这列王记当中，这些王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他们惧怕人，所以呢，他们就不敬畏神，他们寻求人的一个势力，最后终究彻底的失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顺服神，才能够回到正确的位置，才能够抵挡魔鬼。因为我们本身有伤害，有仇敌的一个阵营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得胜。所以呢，我就开始认罪悔改，为到我的错误，我来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属灵征战不是让你学几招在那里说哦，奉耶稣的名哦，斥责神，是要属灵征战，其目的是要让我们改变我们向神，成就他的信心跟身量。我们征战不是凭着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你做什么，而在乎你内心的光景如何，你的动机要常常省察，你的灵如何，里面有没有黑暗，你要征战得胜，你必须要除去这一切，不然你没有一个公义的地位可以来斥责魔鬼。魔鬼说，你跟我同意我的啊，你里面有黑暗啊，里面有不饶恕啊，你怎么斥责不饶恕，你怎么祷告为教会的不这些纷争扰乱祷告，因为我也是纷争的源头啊，我也是仇敌的工具啊，所以我没有立场祷告，我在征战里面也没有办法得胜。所以猜忌呢，跟神的性情是不合的，是主魔鬼的性情，所以我们要借着征战来脱离这个营垒，让耶稣的性情就是单纯相信顺服谦卑慈爱忍耐更多的成型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拥有耶稣的性情，那些苦毒猜疑才会自然而然不见了。因此呢，我们要让赞美主成我们的习惯，等候神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思想模式才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耶稣，让呢基督成为我们思想的家。我们思想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呢，就是表明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的思想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如何，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在的生命如何。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哦，不管是我们在想什么，在筹划什么，我们完毕，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让他成为我们思想的家，这样我们就有了安息，我们的思想就越来越清纯，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光明，充满了爱，这样呢，就是最有力的征战得胜之方哈。所以讲到这个，第一个是要连结于神，要顺服神哈。第二个要赞美宣告。当我们猜疑的时候，马上跟神认罪，我们开口赞美神，为对方祝福，正面的宣告这个人是被神所爱的，是神所看重的，他是好弟兄好姐妹，我相信事实不是这样，我从此不再猜疑也不再怀疑，我下定决心不再怀疑。我们要宣告主耶稣的宝血，奉耶稣基督的名坦然无惧的斥责这个淫垒离开。我们要害怕我们自己里面黑暗的思想，就好像那酒鬼借酒时怕酒一样，一点都不让这个淫垒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我们不自我辩护。好，当神显明我里面真正在猜疑时，我不要遮掩防卫说我没有猜疑，他事实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三重战场的作者富兰吉他指出，我们为遮掩自己诸般的罪所耗费的心神精力，正是建造淫垒的最佳材料。所以当我们在那里遮掩各样的这个诸般罪的时候，我们耗费的心神就是仇敌用来建造营垒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神光照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就跟神来认罪悔改。我们当我们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内心不断得胜的时候，外面的环境我们会一直看到这样的一个得胜，这样的得胜。感谢主。所以仇敌会借着环境跟他的道来揭发我们里面的光景跟营垒，这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并悔改的祷告。心思是属灵征战的战场，我刚才说不在乎你做什么，而在乎你内心如何，动机如何，你的灵如何，你是不是被神引导或是被肉体所激动。如果内心是黑暗，我们的征战是不会赢的。我们灵的影响胜过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灵的影响胜过我们的作为。所以呢要为什么要过内在生活，就是常常回到内心，因为里面的神是看重我们的内心。感谢主。第四个呢，要寻求和睦。当我们的心借着祷告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误会，试着跟别人沟通，交谈前要先祷告，要感觉到平安之后我们再去沟通。如果我们心中还有怒气跟苦毒，我们要在神面前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里面有怒气苦毒，我是没办法沟通的，我就会先处理我自己。因为沟通不能在血气里面，我们也不要四处去诉苦， 除了属灵遮盖，你要向上，不好的事情向上来求遮盖，向下我们要这个激励他们。所以呢，为你所信任的属灵长者之外，最好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事，因为不仅对我们没有帮助，还会落入论断当中。我们看一下这个箴言26:20，我们一起来读，来，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所以呢，火没有柴它就会熄灭，没有人在那里传舌呢，增进就会止息。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不是这些方式不是要一次要到病除，而是要反复的。好，但神会帮助我们，跌倒了靠着他再爬起来继续前进，这次失败也不要泄气，要屡败屡战，越战越勇，直到有一天你会成为征战的一个勇士。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的思想可以决定你一生过的快乐或是悲惨的日子。你的快乐不在乎外面的财富，而决定你的一念之间。现在你知道猜疑的真面目了，猜疑常常破坏我们的生命，制造苦果，拒绝猜疑，选择相信，才能够安息。那最近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那我也是要跟大家来说明哈。为什么今天神让我传讲这篇信息，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两个月以前的时候，在水库教会有一个未传道，他就是带来了一个周瑜伽，一个牧师，他是专门做医治释放的，他就带来一个信息，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周瑜伽牧师说，你们教会有一个耶洗别的一个掌控的灵，会带来教会的分裂。好，那我之前没有告诉大家，是因为我一直在祷告，我不想让大家说哪里有鬼哈，是谁是耶洗别哈？其实不是人，而是呢仇敌呢。这个耶洗别是一个灵，他会透过人的伤害，会透过这些破口，他来运作哈，运作。所以今天借此呢，要告诉大家，最近有很多事情，就是这个人说了什么，那个人又说了什么，这个人又是怎么说的，话语传来传去。听的人没有得着益处，讲的人也没有得着益处，反而造成教会的伤损。那其仇敌呢，他一直要做的就是透过这些软弱扩大连结，然后攻击领袖，造成教会的分裂，这是仇敌要做的。但是呢，未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离开教会，我会祝福他们。但是教会呢，我们除了处理个人的破口，我们也处理教会的一些问题。前些时候我们也跟这些做直销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恳谈，告诉我教会的立场，教会在教会里不能够主动讲直销，可以被动的询问，可以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你的下线不可以成为你这个直销的会员。在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去探访的时候就不能够讲直销，要去介绍产品可以，就对方允许你可以去，但是你呢就是后面可以祝福，但是不可以让别人误解你是要来关怀的，还是要介绍产品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愿意的来配合。那我这个觉得教会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处理，然后呢我相信呢，我们不要让仇敌碎了心愿，而且我们相信神借此要来炼净我们，要扩张我们，相信有一波的复兴会必然临到我们。我们的教会就是要继续的往前，教会就是要建造一个可以造就弟兄姊妹，可以牧养弟兄姊妹，一个彼此相爱跟广传福音，一个刚强的教会。所以不管教会任何的变动，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一样的，就是继续往前。感谢主，很多教会说你们这个正当是神要炼净，因为尊荣之前必有降卑，相信在炼净之前呢，神要复兴之前必要来帮助我们，我们生命要医治这个伤口，要堵住这个破口。不管我们跟人之间，或者是跟过往的一些历史，我们要在那里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像八月份我们的 OICOS 已经要启动，我们培育系统这次有48位，连同工48位报名参加，我们地目变更有一个极大的翻转，我们通过的可能性非常的高。神真的是在这里呢，神要复兴我们，带领我们教会进入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眼界、新的方向、新的意向、新的一个神要行新事、行奇事。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不管你听到什么，让你成为那个止息纷争的人，让你成为那一个堵破口的人，让我们不让仇敌，让我们当中有通路来 来这样运行，教会要迎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情，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好不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请敬拜团，我们要来祷告。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今刚才这样的信息当中，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有时候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有问题，可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若是我们凭着血气，又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就如同这两个王，他们凭着血气来做决定，就引起了国的分裂跟这个战争，死伤无数。让我们可以警醒，在这一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得胜，我们必须要靠神的方法，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法则，我们才不会让世界的模式进到教会当中，让仇敌在我们生命中、教会中有营垒，以至于我们在这征战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得胜。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再一次求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
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一样让世界不一样，我们能因神先爱我们，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
让我们成为一个与人和睦的人。 耶稣用他的身体废掉冤仇，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他来恢复一切的关系，让我们支取主爱的力量，让一切关系中得胜。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那与人和睦的人就是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让我们成为和睦之子，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这时候你跟任何人有嫌隙，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弟兄姊妹，你说神啊，我愿意饶恕，我愿放下，我愿原谅，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自己，不再受这些纷争扰乱，不再受这些痛苦，不再受这些的影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主啊，你知道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常常就猜疑，主啊，我们常常我们里面就有不安全感，我们常常里面就有惧怕，主啊，我们常常我们就觉得被冒犯，主啊，我们常常就觉得受伤。主啊，主啊，感谢你，主啊，孩子愿意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和睦之子，主啊，孩子愿意用祝福取代一切我的仇恨，主啊，孩子愿意饶恕、愿意原谅，哦，主啊，胜过一切的仇恨，哦，主啊，一切的苦毒怨恨，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主啊，我们愿意放下，主啊，若是我们在当中还有任何的关系，主啊，任何的嫌隙，主啊，我们要呼求你，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愿意寻求和睦，主啊，愿意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主啊，求你来修复关系，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关系，主啊，让我们主啊，主啊，不让这些黑暗受伤，让给仇敌留任何的余步，主啊，任何的通道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要凭着血气来起，主啊，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成为那和平之子，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主啊，主啊，我们使人和睦人有福了，我们要必成为你的儿子。主啊，我们要众人竭力的与众人和睦，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力量来修复我们这个关系，修复我们这个关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这段时间所发生的罪来认罪悔改，让我们顺服上帝，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让我们能够侦测到仇敌已经潜入我们的阵营。我们来检视我们的内心，我们谦卑地问主说，主啊，我不知道哪里留下了破口，让仇敌可以攻击，主啊，到底我的属灵防护网在哪里有破洞，让我们把这些破洞带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怜悯，宝血再次洗净我们，让我们再次能够站在公义的位份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耶稣，还是感谢赞美，还是为在这段时间，主啊，主啊，在我们当中的，哦，主啊，这一切的纷争扰乱，还是向你认罪悔改。主啊，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不是因着我们里面的惧怕，因着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主啊，我们要寻求人的认同，所以造成这些的分裂，主啊，分化，主啊，要分党分派，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有时候，主啊，我们主啊在里面，我们主啊一步步散这些的纷争，我们没有经过查证，主啊，说在说我们断章取义，说我们主啊讲我们行，找我们有利的，我们遮掩事实，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面对我们里面的黑暗跟伤害跟伤口，所以以至于我们主啊造成教会的伤害，主啊一起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没有真正的饶恕，没有遮掩过分，主啊我们没有寻求和睦，主啊我们没有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我们在那里的寻求人的认同，我们在那里主啊批评论断，我们在你苦读怨恨，以至于教会和我们彼此都受到伤损，我们向你认罪悔改，求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啊你遮盖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主啊谨守我们口舌，我们知道高举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主啊纵使我们暂时的受委屈，主啊纵使我们暂时的出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得你的喜悦，主啊你高举我们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禁止这些的主啊辩护，主啊这些的主啊这些的争闹，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 妹，我们当我们这样认罪悔改之后，我们要来捆绑教会当中这些仇敌的工作，不管这些分裂的灵，这些搅扰，当我们在此的面前，我们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来捆绑，可以来斥责，我们要宣告我们的教会要迎接复兴，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这个教会要继续的往前，要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在这位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父神，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自己要做贵重的器皿，主，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捆绑，感谢主分裂的灵，主，那些主耶洗别的灵掌控的灵，主，这些来造成我们纷争分化的扰乱的，主，这三大魔鬼的工作，主，我们要亲自来捆绑败坏的一些作为，主，宝血中的箭遮盖我们，主，你爱充满我们，让彼此相爱，让我们自息纷争，主啊，主啊，现在主啊，让我们自息纷争，火炬的柴，哦，主啊，人少了这一船舍，主啊，这些纷争就止息，主，我们要求你来让我们，主啊，真的是来在你面前，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祸患，我们不是要揭发人的短处，我们乃是来向遮掩过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就你爱遮掩我们一样，主啊，让我们彼此的代祷，主啊，主，我们感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认罪，互相代求，主啊，你帮助我们，待会中间隔断的墙，主啊，你进来拯救和平，主啊，医治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医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主啊，恢复我们彼此的关系，主啊，你的爱来医治我们，爱来医治我们，主啊，主啊，修复一切的裂痕，修复一些伤口，让我们教会可以继续的往前，让我们教会可以迎接你的复兴，主啊，主啊，不管历史的伤口，在这个教会最初，主啊，最初之时，主啊，说种下这分裂，哦，主啊，这些一切不同，主啊，这些里面的产生的苦毒，哦，主啊，主啊，怨恨不饶恕，哦，主啊，主啊，真的被拒绝，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恳求你来洁净，主啊，恳求你来赦免我们这些肉体的决定，我们肉体的血气的行动，主啊，求你来洁净，主啊，让这个教会每个人都要更加的往前，让这个教会不再受这些伤损，主啊，主啊，让我们不再在乎被玷污，让我们不再主啊被主啊被影响，让我们不再这些灰心沮丧都离开我们，这些任何的孤独恼怒都离开我们，这些的不信任，主啊，这些的伤害都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要祝福活水灵粮堂，这是你所爱的，主啊，你透过这些一波一波来炼净我们，主啊，让我们来主啊真实来检视，透过环境，透过你的真道，让我们来检视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正抓在你面前来贴近你的心，来体贴你的心，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啊，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主啊，在面对大事要小的震荡，主啊，我们坚定的依靠你，我们抬头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教会要往前行，主啊，我们教会是正在这个建造的时刻，主啊，你拆毁你重建，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你的爱，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彼此相爱，当世界在主啊彼此仇恨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主啊，主啊，是的，让彼此纷争的时候，我们要合而为一，主啊，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让我们在征战中得胜，让我们主啊恢复我们的信心，恢复我们的力量，恢复我们盼望，恢复我们的喜乐，恢复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谢谢天父，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